愿你自己的话来鼓励我们的心，安慰我们的心。亲爱的圣灵，求你这时候在我们的心里向我们来说话，来抚平我们心里的伤，来医治我们，来医治我们。我们需要你，我们相信你，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藏身之处，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主啊，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盾牌，我们心里一依靠你就得帮助。是的，因此我们的心要欢乐，我们要用诗歌来颂赞你。主啊，谢谢你，你是配得的，你是当得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时候我们再来唱一次这首歌，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我们凭着我们的意志，用宣告的声音来唱，说我相信，我相信主，我相信你。我相信上知道，我们用我们的意志来相信你。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的感情上，我们要经历到，我们会感觉到你的爱，你是真实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聚会，你在我们中间，你在我们的中间，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请坐，谢谢。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敬拜哈，敬拜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诗篇22篇第三节讲到，说耶和华是以我们的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好，我们来打开圣经看诗篇22篇。诗篇22篇第三节， 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宝座或作居所。我们就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因为我们因信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那这里说耶和华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所以神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赞美的时候呢，神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神的宝座设立在这里做什么？做什么？宝座是做什么的？啊？做王，对不对？是掌权的，是做王的。所以如果神的宝座设立在这里的话，他就在这里 做王掌权。所以 神是掌权的，当我们 赞美他的时候呢，他就在我们中间掌权。所以你在什么事情上赞美他，神就在那里面掌权。这是不是很 powerful？ 有没有？神掌权是很 powerful 的事情，因为神掌权的话，神就管理一切。 好，我们现在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接受我们的敬拜。你说你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是的，主啊，我们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的诚实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你的宝座，谢谢你，你就把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 这时候你把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这个会堂里面，在我们这里向你开口赞美的人每一个人的心里，你在这里做王。主啊，我们愿你在我们的心里做王，愿你在这个会堂中间做王，你来掌权，你来掌权。主啊，你要做成你所要做的一切，因为你是王，你是掌权的神，没有什么胜过你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来敬拜你。这时候我们用要把你的话语来讲清楚。主啊，我们有很重要的功课要学，求你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圣灵，求你这时候运行在我们的中间，求你来攻破我们心中每一个人心中坚固的营垒，还有我们理智，我们的理性的营垒，求你来攻破。求你将将各样使人各样拦阻人认识你的那些至高之事都一概攻破了，又将我们的心意夺回，使我们顺服你。因为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你的面前有能力。主啊，是的，求你这时候捆绑那恶者的作为，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集中到这里来。主啊，你要向我们说话，愿你在这里，圣灵，你在这里做成你要做的工作。主啊，我们仰望你，依靠你，求你在这里掌权。你说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那里就有你的同在。是的，主啊，我们这时候奉你的名聚会，你在我们的中间，圣灵，你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明白真理，并且要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主啊，感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昨天有讲到了我自己的经历，神怎么带领我进到内室跟神的关系。那我们穆安德烈，你们晓不晓得穆安德烈？穆安德烈是19世纪的一位圣徒哈，他写了170多本书，然后他有一本书叫做《内在生活》啊，他说现在基督徒的问题就是常常是把读经祷告来替代了与神的关系，这是危险，这是说今日教会的危险，用读经祷告来替代了跟神的关系。那讲到内在生活，什么叫做内在生活呢？内在生活，来，我们来打开圣经，打开那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要离开世界之前，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跟门徒讲的话一定是最重要的话，对不对？人之将去，然后要交代的事情一定是最重要的。好， 那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是就是那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跟门徒讲的。好，从第十五章的，其实是从第一到第八节哈，可是这段比较长一点，好，我就来快一点来读。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先读到这里，第四节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 你们里面。他是葡萄树，那我们是枝子，枝子要连于树，枝子如果不连于树的话就会怎么样呢？他说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对不对？然后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子。所以内在生活是怎么样呢？是葡萄树跟枝子连在一起的那个生活。好，就是你要跟这个葡萄树连在一起，你跟葡萄树连在一起的时候，葡萄树的养分才能够供给这个树，树才能够结果子，对不对？好，那可是如果没有跟枝子葡萄树连在一起的时候，这里讲说枝子就自己不能结果子。所以我们要结果子一定必须要跟树跟耶稣连在一起，我们才可以从他的生命的供应让我们可以成长。通常那个果树不是你种的第一年它就会结果子，对不对？要种几年啊？有没有人种过果树？有没有啊？有没有人种过？我是没有种过了。不过我知道说有人说有的树要五年以后才会结果子，要五年，有的要几年，它树要一定到一个年龄才能够结果子，对不对？好，那但是这几年中间它也必须跟那个树是连着，枝子跟树要连在一起才能结果子。所以果子是在那个树够成熟的才能结果子。那耶稣讲到那个内在生活，其实就是葡萄树跟枝子连在一起的这个关系。那连在一起呢，第五节说，我是真葡萄树，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好，藏在耶稣里面的就会多结果子。果子不是说别人可以把你挂上去的，果子是从你的生命里面长出来的。所以如果常常跟葡萄树连在一起的话，就会多结果子。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内在生活其实就是跟葡萄树跟枝子连在一起的生活。那这个葡萄树跟枝子连在一起，他们怎么样这个摄取养分，你看得到吗？看不到，对不对？好，我们要盖房子的时候最重要是哪一个部分？地基。挖地基比较久，对不对？挖地基挖的比较久。那在挖地基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房子盖起来啊？看不到，对不对？你还看不到，因为地基是在默默的在那里做的。那你房子盖起来的时候，你根本看不见地基，根本看不见地基。可是在这个下面的地基是花很多时间去做成的，对不对？所以地基是很重要的。那么内在生活其实就是一个基本的功。啊，就是内在生活就是等于我们的地基啊，我们生命的地基。当你没有地基的时候，你房子盖起来风一吹就容易倒，因为没有地基啊。那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如果没有地基的话呢，我们就没办法一直成长下去。好像短时间以后，好像很不错很不错，可是呢过一段时间他就冷了，这个基督徒好像就冷了，然后就不想再做什么了，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有没有是不是这样的经验啊？所以地基是很重要的啊。 地基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昨天我有讲到说重生得救的人才能够进天国，对不对？好，我们来看21节好不好？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呢，他就会去遵行神的旨意。好，他会遵行神的旨意，然后就能进天国。好，24节开始，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所以如果听见主的话，然后呢就照着去行，很单纯的，没有加上我们自己要多很多的判断啊，这怎么可能啊，这怎么行啊，什么没有那些判断，你就是知道了神的命令，就很单纯的就去行，然后就这样子，就是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面，然后经过风浪啊什么都不会倒。好，所以这个就是根基。那我们刚刚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耶稣说，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我们若藏在主的里面，主的话就常放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心里所想的神就会成就，因为你所想的是照着神的旨意来想。好，那内在生活就是我们跟神建立那个我在他里面他在我里面的那个关系，这个是内在生活。好，那内在生活就是什么呢？就是住在主的里面，然后是生命的连结，然后呢我们向他得到那个我们维持我们生命所需要的一切。然后呢内在生活就是你在时时刻刻去注意神里面，你一直在注意的神啊，眼睛就是专注在神身上。然后呢内在生活呢也就是进到内室里面，因为那是人家看不见的，是你的练，好像练功里面的基本功哈，那是世人看不见的，是世人看不见的，你在外面的服饰人看得见，可是里面的真功夫是人看不见的。好，所以内在生活就是里面的真功夫。那内在生活也就是诗篇第一篇所讲到的那个栽在溪水旁的那个生活。好，内在生活在约翰福不是诗篇第一篇讲到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个就是内在生活。那我今天我内在生活其实就是说，主要是就是说跟神的那种连结的生活啊，然后也是我们就是敞开脸来见主的面的那个生活然后呢也是在喂养我们里面的人。我们昨天有讲到一个 inner man 哈， inner man 在我们里面是喂养我们里面的人的那种生活。然后呢是我们住在神的殿里，我们在天天向神求问的那样的生活。然后呢也是呢你在等候神的一个生活。那今天我要讲到内在生活是就是说你建立跟神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的这样的生活。那这样的生活里面其实包括的有一些部分哈。第一个部分就是赞美，我们刚刚有讲到说赞美是进到神的院里面啊，神掌权在我们的中间，那赞美，所以内在生活分为第一个部分是赞美，好，赞美，然后第二个部分你是等候神，第三个部分就是说读经跟祷告，然后呢第四个部分就是说就是代祷，为人祷告哈。然后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是要讲到就是赞美。为什么要讲赞美呢？因为赞美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刚看诗篇的第22篇第三节说，当我们赞美的时候呢，神的宝座就设立在那边。当你为了一件 事情来赞美的时候，你就请神来掌权在那件事情中间。你喜不喜欢神来掌权？喜欢。那你要不要赞美？要赞美。好，我们来看一些经文。诗篇，我们刚是22篇，现在我们要看诗篇的50篇，诗篇50篇23节。诗篇50篇的23节，就是最后一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好，我们赞美，我们去感谢神。其实赞美是赞美神之所事，他是怎样的神。那感谢呢，是感谢神所做的事情。好，可能坐在别人身上，可能坐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坐在我们的身上，感谢。所以赞美感谢都是在荣耀神。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我们常说我们要荣耀神，是不是？我们都说我们要荣耀神。那怎么样能够荣耀神呢？哎，你感谢他，感谢神所做的事情。像我们刚唱那首歌，我相信。那你感谢，你感谢说，主啊，你替我死在十字架上，感谢你替我赦免我的罪，好，感谢你为我复活。哎，这个都是感谢。那感谢呢，就是荣耀神。当你能够感谢神的话，就是荣耀神。好，我们再看诗篇69篇30节。诗篇69篇30节，30、31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这便叫耶和华喜悦，胜似献牛，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好，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这就让神怎么样？喜悦。我们不是常说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吗？就是这样子。哇，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哇，神就喜悦的。然后我们刚刚又看到说，当我们以感谢献上为祭的时候，哇，我们就是荣耀神。好，所以这是让神喜悦的事情。然后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好吗？希伯来书是在新约哈，希伯来书的13章。13章15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靠着耶稣以颂赞为祭献给神，颂赞为祭献给神，就是那个信主的人嘴唇所结的果子。所以我们嘴唇可以结果子，就是说我们常常颂赞神，常常颂赞着神的时候呢，我们就结果子啊，就结果子。那我们刚刚读那个约翰福音15章里面说，若不藏在它里面的，就不能结果子，对不对？但藏在它里面的话呢，哇，生命跟它连在一起，然后它的生命一直流到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结果子。我们慢慢成熟了，就会结果子。结的是什么果子？是圣灵的果子，对不对？结的是这个颂赞的果子，结的是什么？带人来信主的灵魂的果子。这样子。好，所以所以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是请神在我们所赞美的那个事情中间来掌权。所以这样的话呢，神如果掌权的话，那我们就有救了，是不是？如果神掌权，你想想看，如果是神掌权，他是公平、公义、慈爱、良善的，满有恩典、怜悯的神，那么他掌权的情况会是怎样？啊，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对不对？因为神是公平、公义、良善的神，所以他会在我们中间，他会做成他的旨意，合乎他旨意的事情。 那可是如果要赞美神是我们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是不是？你有没有试过去称赞人？有没有试过去称赞人？容易吗？容易吗？可以讲很久吗？称赞一个人，试过要去称赞一个人，讲几句话好像就讲不下去了，因为我们从小比较没有被称赞啊，比较没有被称赞，我们不习惯，尤其是中国人总是这样子，不会称赞。请问你有没有称赞过你的孩子？有没有？有很多吗？还好没有人敢说很多。你自己有没有被称赞过？有没有被你的父母称赞过？有哦，有，很好，那你蛮正面的，父母还称赞你我们中国人的父母不太称赞的，对不对？你考100分是应该的你下一次考了98分，说为什么少2分我在 LA 的时候就听到他们讲说，哎呀，那中国人的父母就是这样的，他每次都是考 AAA， 为什么这个是 A-，就会这样子，他会看到你少掉的，而没有看到说哇怎么全部都是 A。 然后美国人本国人他们就会说哦 good job， 就会称赞，所以他们的自信心就比较强。那我们中国人不太称赞的，所以我们的中国的孩子虽然读书都是一级棒的，都是第一名的，都是很优秀的，可是你到外面去呢，每当他们在学校里面他们有个 group 的 discussion 的时候，中国人都是在那里听的，很会听，但是都不会发表意见的。请问你们会发表意见吗？
我儿子会。
哦，你儿子会，他是下一代那你在这里有改变品种了我们从小就是说小孩子有耳朵没有什么，没有嘴巴，所以从小就没嘴巴，到了长大的嘴巴就不晓得在哪里了，就该讲的时候都讲不出来了，是不是？那我们从小都没有被称赞被肯定，所以到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就很没有把握。听说中国人的孩子他们在学业方面都是很优秀的，可是在学校里面他们就很没有自信，很没有自信，因为总是父母就说你这个还没做好，你那个还没做好，你应该做做，你应该那个，你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都不会说很好很好很好很好。所以呢他们很会认真读书，可是呢他们对自己比较不肯定，会吗？
不会
你不会。那你的孩子很好，你对他很肯定哈、哦，你对你孩子蛮肯定的，很好很好呀。我们来自这里就要学着去赞美去肯定，这是建立我们的下一代啊。不然我们的孩子会读书，但是到外面去跟人家就是说要竞争的时候，他就比较缺乏自信啊。那我们要去称赞，我们从小没有被称赞，所以比较会不懂得怎么去称赞，可是我们可以学习，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话神肯定我们的话，神肯定我们的话，你如果被神肯定了，你把它吃下去了，然后你就有自信的，你也懂得去肯定别人。他没有被肯定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肯定别人，是不是？我们如果老是被挑剔而不是被肯定，我们就不能肯定别人。那我们如果被称赞，那这个孩子你称赞他，他就往你所称赞的方向走，你如果一直批评他，他就会往你所批评的方向走。所以我们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我们讲的是正面的话，我们就会建立这个人，我们讲的是负面的话呢，那么就会把他带到一个负面的方向。那神也很看重我们的话语，你知道吗？神会照我们的话来对我们，你知道吗？ 在这是我前几天才把他这个话才写给我的孩子，说讲话你要正面，你没有讲正面的话，神会照着你所说的话，说我就照你们所说的来成就。哇，那太沉了。所以我们赞美是很重要的事情啊，赞美神是表示你信得过他，你愿意他来掌权，你愿意他在这件事情上他来 involve， 他来掌权。所以你如果愿意你的情况有改变，其实不是说你做什么做什么，而是让神来掌权。当你赞美神的时候呢，神就得荣耀，然后神会做成他想要做成的。当神掌权的时候，神的意念是要赐平安，而不是要降灾祸，所以神会来成就他对我们的那些美好的旨意。在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不是帖撒罗尼迦第五章，前书第五章，为什么我要赞美，我们要赞美神呢？因为我们要神在那事情中掌权。那有什么理由好赞美神，好感谢神呢？好，我们来看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六到十八节，十六到十八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常常喜乐是神的旨意。好，有时候不能够喜乐，但是你知道说啊，应该要喜乐，这是神的旨意，然后你就凭着意志说，好，主，我愿意喜乐，我愿意喜乐，我就愿意喜乐，好，我愿意喜乐，你来帮助我，我做不到，你来帮助我，神会帮助我们。好，这在你与你一个新的一个改变，然后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你不断的向神求，好，然后凡事谢恩，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好，这是神的旨意。好，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晓得万事啊，第八章第二十八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万事是什么事呢？包括好事，然后也包括什么坏事，万事好事坏事都是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事坏事都是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好事要感谢赞美神，那么坏事呢？坏事要不要赞美感谢神？坏事也是一样要赞美感谢神嘛，对不对？我们常常好事情容易来赞美神，容易来感谢神，可是呢，就是说事情跟我们所想要的有一点相反的，那你就赞美不出来了，感谢不出来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的？但是这里讲到说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好事坏事，事实上我们如果相信神的话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感谢，就应该赞美。我学到这些功课，学到赞美感谢，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我发现神很幽默， 我昨天有讲过，因为我是离了婚，所以我是单亲。然后后来我搬到西雅图以后呢，我就过了几年以后，神就让我要出来带一个单亲的一个妈妈的团契。那我就带那个单亲妈妈的团契，然后我自己很惶恐，我跟神说，主啊，你呀、啊，你要自己把人带来，因为我自己很没有把握，你知道吗？啊，我很没有把握，说主啊，你要把你自己把需要的人带到我们这个团契里面来。那可是呢，你也要把帮助的人带来，因为我自己实在是没有把握哈。啊，我说你把需要的人带来，那你也把帮助的人带来。这是我跟神的祷告，所以我就没有去说去请谁来，要来都是他们都自己带人来的啊。在我们最多的时候，我们那个团契大概有20多个人，差不多有西雅图的10个教会都有代表在里头，就是各带各的，这样各带各的朋友，他们觉得在里面他得帮助，他就带人来，所以差不多有10个教会的人来。那人越来越多，就需要帮助的人嘛。那需要帮助的人，可是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你把需要的人带来，你也把帮助的人带来，所以我就不去找人来帮忙。那当时候有一位师母是跟我同工的，可是她有一段时间她就去读书，然后她自己就变成很忙。那很忙的时候呢，她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她要找人来帮忙。她有一天她就跟我讲，她说：“你那个某某长老的太太哈，她刚刚退休，她现在还没有固定在哪一个团契，你就请她来帮忙。”那我听他讲，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祷告是什么，我就不理他。然后呢，他又跟我讲，又讲一次，我也没有理他。后来呢，他又有一天在礼拜天的时候，他就在跟我讲，我坐在那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可以请那个师母来帮忙。那给他讲了3次，那我心就有一点动。好，然后呢，刚好做完礼拜以后，一转身就看到了师母就这个那个长老太太就坐在后面，然后我就跟他讲了，他说我说某某，你可不可以来帮忙我们这团体？他好干脆，一口答应，而且是一个很有责任的人，他每一次他就是很早就到，而且很热心，而且很帮助我，就是说很热心，然后很准时，很有责任心。那我们的每次聚会的时候，我总是有一个主题，因为我知道这些单亲妈妈他们在家里没有人跟他讲话，然后他们很需要有一些可以分享的机会，所以我又会设计一些问题，就是要带到一个主题，然后让他们可以分享出心里的一些话来。那我每次在带领这个 discussion 还是查经的时候，总是有一个方向的，我就要引到什么，然后就是要他们分享。可是每次一提出一个问题，然后要分享的时候，这个长老太太总是抢先发言。总是抢先发言，而且一讲很多，然后呢很好心了，他就说你们这些单亲的妈妈实在很可怜什么什么什么，很孤单很什么啊。他说我是有丈夫的啊，我丈夫对我很好啊，你们什么，然后就开始这样子啊，每次就是讲，然后就岔开去了。那我就要把再拉回来，然后再来继续下一个题目，又开始分享，他又抢先发言，好累哦，一个晚上下来就好累，每次都这样子，我的头好大。其实我说，主啊，怎么这样子呢？有一次聚会完了，我回到家好像斗败的公鸡一样，我就跪在床边说，主啊，阿内怎么这样子啊？他不是来帮忙的吗？神好奇妙，神就提醒我，腓立比书4:6-7哈，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还有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说主啊， 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还要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我说主啊，我不是祷告了吗？我不是祈求了吗？然后神说感谢。我说嗯，感谢啊，感谢。我的眼睛就睁大了，说嗯，怎么这个是怎么会这样子？可是呢，当时我就愣了一下，犹豫了一下，然后我想了，好吧，主啊，我就凭着信心来感谢，来赞美你，感谢赞美你把这位姐妹，把这位长老的太太带到我们这个团契里面来。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感谢你把她带来，因为我相信你不会做错，你也从来没有做错，所以你知道你为什么在把她带来，我相信你，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当我这样子感谢赞美的时候，本来我跪在那里，哎呀，我这心真的很沉重。我说我自己惹的祸，我自己跟神讲说你自己带人来，可是我自己去找帮助，然后找来是这样的帮助，不是给我重担吗？啊，我心里很沉重。可是当我一开口一感谢赞美神的时候，真的是神那个平安好像从头上这样灌下来，哇，灌下来，然后我就整个人就安静下来。本来很乱的心，我整个人就安静下来。然后神怎么说呢？他说你不是要我把需要的人带来吗？你懂吗？你懂吗？你们懂不懂啊？我看他是帮助的人，神看他是需要的人。他说你不是要我把需要的人带来吗？我说哎呀，主啊，你怎么这么幽默？我看他，我是想跟神求是帮助的人，然后也说你把需要的人带来，那我以为这一位我是请他来帮助的，可是神说你不是要我把需要的人带来吗？所以他是需要的人。我说啊，主，谢谢你，我懂了，我懂了，因为他是需要的人，只是我看他以为他是帮助的人。神很有幽默，他把这个人带到我们的团契里面，他是需要的人，但是他到任何一个团契去都不适合，因为他是长老的太太，他是需要的，但是他长老的太太到哪一个小组去，他都不会被当作是需要的人。那神就这样把他混进我们里面来了，因为他是需要的人。所以我就觉得哇，神真的很好玩，很幽默，很好玩，他非常的幽默。我就笑了，我说哎呀，主啊，你怎么这样子？神每次都是这样子。我刚刚今天还在跟 Corina 讲一件事情，好玩。我们就是单亲的那些，有一个姐妹，她跟她的丈夫，她的丈夫要跟她离婚了，跟她离婚，然后丈夫就离家出走，然后请律师来办跟她办离婚，然后这个那个时候我那个姐妹认识我，然后我就劝她，我就跟她讲说，离了婚以后会遇到什么什么样的问题，而且你这样对孩子的伤害是一生的伤害，是很大的伤害，你在离婚前你根本就不知道，离了婚，你在婚姻里面最坏坏到哪一个地步，你知道对不对？可是离了婚要走的路是你从来没走过的，你懂吗？所以离了婚并没有解决问题，离了婚是逃避问题，因为你拒绝去面对这个问题，你选择离婚。但是你知道吗？离了婚以后呢？你要一个人去当又是里又是外，又是黑面又是白面，然后呢你要面对的问题你要一个人去承担。你可以跟你的配偶离婚，但是你的孩子就是一半你的血统一半他的血统，所以你所不喜欢你的配偶的个性，他的问题都会呈现在你的孩子身上。你可以跟你的配偶离婚，你可以跟你的孩子离婚吗？离不了婚， 所以呢，你不跟你的配偶去面对的、去解决的问题，你到了你的孩子身上，你必须要去面对，更苦、更难，因为你现在没有人帮你了。所以那个路是不好走的，是非常不好走的。常常就很多人就是在婚姻里面觉得很失望，很失望，觉得说，哎呀，倒不如离婚，我离婚好了，反正现在我跟单亲一样的，倒不如离婚好了。但是事实上，你如果真的去能够去挽回，尽量尽了你最大的努力去挽回婚姻，那个伤可以得医治，孩子不会受伤，那个伤都可以医治的。那你不需要走那条路。那我就跟那个姐妹就分析了很多，她听了，哎呀，她才知道她有道理。然后呢，她就想要挽回她的婚姻，可是呢，找不到她先生，因为律师就是要通过律师。然后呢，她就跟我讲，她说，哎呀，如果有机会可以跟她先生谈的话就好。那我们就我说我没有办法找到他先生，然后我就说那我们来祷告，如果神允许他会把他带回来，我们就可以跟他谈，神会开路的。然后我们就祷告，哎，果然他有一天他的先生就突然跑回来了，跑回来以后呢，就开了一部大面包车，然后到他家里去把他以前他买的那个大的电视、大荧幕的电视啊，一些电器用品就搬上他的车，然后呢，把他那个孩子差不多3岁多，快到4岁，就把他带了，就要走掉了。就要把他带走了。哇，这个姐妹的爸爸在看那个孩子，然后一看他说，看那个孩子，那看一看那个他的那个孩子的爸爸要把孩子抱走，他就要跟上车，结果被推掉了，不给他上车。哇，他赶快打电话给那个姐妹说，他的那个要跟他离婚的丈夫回来把他孩子带走。哇，你姐妹急得要死，赶快打电话说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求神来拦阻，把他打电话警察局。警察局说，这个他们还没有离婚，所以呢，他父亲来带孩子是可以，可是他不能离开那个 Washington State 这个界，一出去他们才可以做什么，没有出去不能做什么。那后来呢，他到底跑到哪里去的？后来知道说，这个爸爸带着他的小孩子，这个快四岁的孩子，就带到他那个姐妹的两位老姑姑，80几岁、90几岁。到他们家里去，然后在那边，然后呢，他们我们这个姐妹就打电话跟他说，你要把孩子送回来。哇，这个爸爸不要，他说要把孩子带走，要带到 LA 去，不肯带回来。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说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哇，很紧张哦，那个姐妹动员她的家人哦，去把那个巷子口挡住啊，车子挡住啊，就把他带出去，这样子人的方法用尽了，没有办法，就是祷告。哇，一直祷告祷告，那晚上差不多8点多9点的时候，哎，我心里就很平安了，我想，哎，神好像听了祷告了。到9点多，那个姐妹打电话来，他说，哎，那个孩子送回来了。我说，啊，怎么送回来？他说他爸爸把他带去那边，然后呢，那个孩子哈，3岁多，在美国因为可能有地毯吧，所以孩子那个尿布都包了比较多比较久哈，比较好多岁到了3岁多，他说他要4岁的时候，等他爸爸的回来的时候，他才要脱掉尿片，所以他还包着尿裤。然后到了那姑姑家里以后呢，哇，孩子吃的东西又多又长得又壮，哇，过一下子他就大在他的尿布里头。哎呀，吃那么多东西，又吃肉啊什么，太臭了，实在是太臭了，很臭了。爸爸要帮他换掉尿片，那两位老姑姑也要来帮他换尿片，孩子就一直哭一直哭，不肯，都不给人家碰，就说我要妈妈我要妈妈我要妈妈，闹到9点的时候，爸爸投降了，把他送回来。所以神是很奇妙的，神很奇妙的啊！神的做事的方法实在很奇妙，所以我说很好笑。那个姐妹前几天还在跟我讲，还在笑，她说，哦，就是这样子，像一。很有意思，神很奇妙啊！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讲，就是说，哎，我们来感谢、来赞美的时候呢，神就掌权在我们的中间。 像我也经历到的，别人也经历到，很多的情况都经历到的。啊，那我们呢？如果我们过内在生活的话，我们开始我们就每天可以来学习来赞美神。你每天花五分钟去赞美神，花五分钟，你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什么意思知道吗？啊，哈利路亚就是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就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就是赞美耶和华。啊，我们说哈利路亚，我赞美你，主啊，我赞美你，我感谢你。啊，那你也可以用诗篇里面的话来赞美他。你每天就花五分钟去赞美。啊，当你在越是沉重的时候，你越需要赞美。赞美其实赞美是一个征战的兵器，在列王记下二十章，我们来翻一下好吗？列王历代志下二十章，历代志下二十章，你们回去可以自己看，从第一节可以看到第三十节，这是蛮长的一段圣经，我就要把它讲短一点。那个时候是犹大王约沙法做王的时候，有摩押人、亚门人还有米乌尼人，就是希尔山人，三国的人来攻击他，哇，很多的军队。然后我们看第三节，二十章历代志下二十章第三节，约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各地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你看他惧怕那是必然的嘛，有那么大的困难临到，三国联军来攻打他，他惧怕。然后呢，可是呢他怎么样呢？他是定义寻求耶和华。一个 leader 很重要， leader 的信心就会影响到整个国家，整个 group。 他很害怕，可是呢他并没有说害怕了就赶快去找埃及人来帮忙，找亚述人来帮忙，没有，他就说定义寻求耶和华，定义寻求耶和华，并且宣告禁食，然后他们来求耶和华帮助，然后他们就祷告。祷告好，我们来看他在第十二节，他前面他有赞美耶和华，然后跟神支取应许，因为神有应许，在所罗门献殿的时候，神有应许说他们只要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可以到那个殿向着神来祈求，神会听他们。然后在第十二节说，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哇，他向神说我们无力抵挡，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你。他们把他们的整个希望就是在神身上，然后神就感动那个利未人先知来跟他们讲话。十五节，那个亚哈西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神安慰他们，然后神告诉他们说，胜败不在你们，乃在乎神。那英文翻得更好，英文说 This battle is not yours but God's，神的，说这个战争不是你们的，是神的。哇，神要为他们征战哈。然后神告诉他们第十七节说，这一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正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天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哇，所以他们听了以后呢，约沙法就面伏于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都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然后哥辖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哇，他们听到神给他们的应许的时候，他们就起来赞美，他们就起来赞美，赞美就是信心的表现，他相信神的话是真的，他们就起来赞美。然后第二天呢清早他们就出去然后约沙法王就对他们说就说 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然后他跟百姓商量的，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约沙法相信神的应许，然后呢，他跟百姓商量以后呢，哎，这个打仗不是军队走在前，是诗班走在前。诗班走在前，他们颂赞耶和华，他说耶和华，耶和华因他的慈爱，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看现在神拯救了他还没他们吗？还没有，但是他们就凭着信心就去颂赞耶和华，称谢耶和华，然后神就派伏兵去击杀他们的敌人。所以这个赞美是一个利器，当你在那个情况不好的时候，你愿意赞美的时候呢，你是请神来这里掌权，你让神在这里掌权，你要他来掌权，他就做成他要做的。所以我们要学习赞美，因为赞美就是征战的兵器，然后赞美是让神在我们的事件、我们所祷告、我们所赞美的事情里面，他来掌权，然后他来做王，他设立他的宝座，他要成就他所成就的。然后赞美是我们一个信心的表现，是我们信心的表现，你有相信你才敢赞美。所以我们学习赞美，就是你可以每一天学习，你到神面前的时候，你就先花五分钟来赞美他。你可以哈利路亚，我赞美主，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你是创造天地的主，我赞美你，你是与我们亲近的主，我赞美你。诗篇里面有很多的话，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诗篇好了，好不好？诗篇看诗篇46篇，诗篇46篇第一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你要怎么赞美？如果用这一句话的话，你要怎么赞美？啊，你要怎么赞美？你可以说，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可不可以这样讲？这样就知道了哈，就用神的话去赞美他，用圣经里面，因为这是诗人写下来的话啊。然后第七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说，主啊，我赞美你，你是万军的耶和华，你是与我们同在的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主啊，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啊，我们往你那里藏身，赞美他，赞美他，啊。然后里面很多诗篇里很多的话，这样啊，像47章第2节说，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我们可以说，主啊，我们赞美你，你是至高者，你是可畏的，你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你是大君王，你是坐着掌权的大君王，你是在洪水里面掌权的大君王，你是在困境里面掌权的大君王，就是这样赞美他。你每天你花五分钟来赞美他，你会觉得你的神灵会被提升，你赞美的时候你会被提升。像约沙法，当他一赞美神的时候呢，哇，他不用费一兵一卒，你如果回去自己看那个历代志下20章1到30节，你会看到当神派出伏兵的时候呢，他们不费一兵一卒，他们只是去收取那些战略品，还要收3天才收完啊，所以那是很宝贵的经历，就是他们靠着来赞美，然后神就工作。今天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重担？我现在可不可以给大家3分钟时间，两个两个，好不好？ 你跟你旁边的人，你两个，给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还是夫妻，好，你们就一人一分钟时间，你就分享你的三件你最沉重的事情，你最困难的事情，我只要你分享三件就好了，一人一分钟，好不好？我来计时，你有两分钟，好，然后你现在你就找到你的那个 partner， 你找到你的 partner。你跟他，你找到你的 partner， 然后你们两个人分享，一人一分钟，哈，好，然后你跟他讲你最近你的生活里面最困难、最沉重、压力最大还是的三件事情，好不好？三件事情。那我现在开始计时哈，现在先第一个人先向对方讲。一人一分钟哈，好，现在第一个人讲。只要分享事情就好了。现在轮到第二个人讲了。第二个人讲，时间到，时间到哈。好，你们现在都知道了哈，你知道自己心里什么事情是压着你的，让你很沉重的。那么现在我们，好，那分享完了呢，我们现在呢，我要我们大家闭上我们的眼睛，啊，闭上我们的眼睛。那你把你刚才所分享的你那个三件事情，你是不是相信神是掌权的神？你是不是相信当你赞美的时候，神的宝座要设立在我们的中间？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当我们为那件事情赞美的时候，神的宝座就要设立在中间，神要在那件事情中掌权。那我们现在就把刚才所分享的那三件事情，我要你自己向神来赞美，为那三件事情来赞美。不是你看到事情改变才赞美，而是你凭着信心，你相信他的应许，说你赞美的时候，他宝座要设立在那里，他要掌权在那里，你就凭你的意志说，我要来赞美你。这是跨出你的信心的一步，你来赞美他。这时候你自己为了你的那三件事来赞美神。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这个应许，你说你是以我们的赞美为你的宝座的。主啊，我们这时候为了我们那我们刚才所分享的这三件事来感谢来赞美你，我们请你在我们这事情中掌权，我们相信你，相信你的应许是真实的，相信你的能力没有改变，相信你的爱是到永远的，相信你的恩典，相信你的智慧。主，我们相信你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一切事情。主，我们相信你的话语说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的，我们为了我们这些难以承担的事情，重大的事情，压着我们的事情，我们来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你，我们相信你，我们相信你要在我们所赞美的事情里面来掌权。主啊，我们也要因着来相信你，来为这事情来赞美，来经历到你的真实、你的慈爱、你的良善、信实，经历到你的能力。主啊，我们要知道你是真的神，是活的神。主啊，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你都没有改变。你当年听约沙法的祷告，你今天你也一样的，你也听我们的赞美，你听我们的赞美。主啊，我们愿意你来掌权，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无力来抵挡，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不晓得怎么办，但是主，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你，我们来赞美你，我们要看到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困难中间。主啊，当下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就来称颂你，因为你的话是真实的，你是可靠的，是可信的，凡来仰望你的绝不会羞愧。主啊，我们相信你，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厉害的兵器，让我们可以来赞美。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谢谢你，愿你在我们心里来做工，继续的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回去以后继续在想我们还有些什么事情是压在心头的困难的，压着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为了我们的困境来赞美你，为了我们的无能为力来感谢赞美你，为了我们的力不能胜，我们来感谢赞美你，为了我们所遇到的苦难来感谢赞美你。主啊，为了我们经济上的困难来感谢赞美你，为了我们身体上的重担，我们的病，还有我们的软弱，我们都来感谢赞美你。是的，主，我们不懂，我们实在是不懂，可是主，我们凭着信心来感谢你，赞美你。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就要明白了，主啊，原来你的话句句都是真的，而你是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益处的神。今天我们看不懂，但是明天、后天、有一天，我们就懂了。哦，主啊， 我们愿意现在就来赞美你。当有一天的时候，我们真是大声欢呼，因为看到你真是说的话，你亲口应许，你就亲手来成就的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说话，祝福我们回去的脚步平安，明天来这里一起敬拜你。谢谢主，你爱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你，主啊，我们相信你，是的，我们相信，我们相信。谢谢主，听我们祷告，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